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燕逢射提格年开始，到詹蒙丹鄂年结束，共两年。孝成皇帝下随和二年，甲寅年，公元前七年。春季正月，皇帝巡行到甘泉，在太治举行祭天仪式。二月壬子日，丞相翟方敬去世。当时荧惑星停留在星宿，丞相府的一曹平陵人李寻上书给翟方敬说，灾变迫在眉睫，大责任一天天加重，怎么能只求保住被斥逐的惩罚。整个府中300多人，希望您在众人中选择，一起尽节扭转凶兆。翟方敬十分忧虑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正好郎官奔吏擅长星象，说大臣应当承担灾祸。皇帝于是召见翟方敬。翟方敬回来还没来得及自杀，皇帝就赐下册书，责备他政事治理不好，灾害并至，百姓穷困，说想罢免你的职位，但不忍心，派尚书令赐给你上等酒食食，养牛一头，你自己慎重处理。翟方敬当天自杀。皇帝密不发丧，派九卿用册书追赠应寿，赐给天子承用的专用棺木，由少府铺设帷帐，柱子和栏杆都裹上白布。天子亲自吊唁多次，礼仪和赏赐都不同于其他丞相的旧礼。臣司马光说，晏婴曾说，天命不会出错，不会改变命令，祸福到来怎么能转移呢？从前楚昭王宋景公不忍心把灾祸转移给大臣，说把心腹的病痛转移到四肢上有什么好处呢？就算灾祸可以转移，人君尚且不肯做，何况不能转移呢？如果翟方敬罪不至死而被杀，以应对大变，这是欺骗上天。翟方敬有罪应当处刑，却隐瞒他的死因而厚葬他，这是欺骗人。孝成皇帝想欺骗上天和人，最终毫无益处，可以说是不知道天命了。三月，皇帝巡行河东，祭祀后土神。丙戌日，皇帝在未央宫去世。皇帝一向身体强健无病。这时楚四王刘演、梁王刘立前来朝见，第二天早上应当辞别回去，皇帝住在白虎殿预备帷帐，又想任命左将军孔光为丞相，已经刻好侯印，写好赞词。夜晚时还正常，临近早晨要穿袜子起床时突然失衣，不能说话。白天漏刻上石刻时去世，民间喧哗都归罪于赵昭仪。皇太后下诏让大司马王莽会同御史、丞相、廷尉调查，询问皇帝日常起居和发病情况。赵昭仪自杀。班彪评论说，我的姑母在后宫做婕妤，父子兄弟都在宫中侍奉，多次对我说，成帝善于修饰仪表，上车时端正站立，不回头，不疾言，不亲自指示，临朝时深沉静默，尊严如神，可以说是仪态庄重，有天子之容。他博览古今，能接受直言，公卿的奏议值得称述，所处时代太平，上下和睦。然而沉迷酒色，赵氏在宫内作乱，外戚专权，说起来令人悲叹。从建始年间开始，王氏开始掌握国家命运，哀帝、平帝短命，王莽于是篡位，大概其微服的形成是逐渐积累的。当天孔光在皇帝陵前受领丞相、博山侯应寿。富平后张放听说皇帝去世，因思念过度哭泣而死。荀悦评论说，张放并非不爱皇上，但心中没有忠诚，所以爱而不忠是仁德的祸害。皇太后下诏，长安的南郊、北郊祭祀维持原样。夏季四月丙午日，太子即皇帝位，拜谒高祖庙，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，皇后为皇太后，大赦天下。哀帝刚即位时亲自施行节俭，减少各项开支，正是由自己决断，朝廷上下都期盼达到大治。己卯日，在延陵安葬孝成皇帝。太皇太后命令傅太后、丁基每10天到未央宫一次。有诏书问丞相、大司空、定陶共王太后应当住在哪里。丞相孔光一向知道傅太后为人刚强暴力，长于权谋，从皇帝还在襁褓时就养育教导成人，皇帝即位也是他出力。孔光担心傅太后干预政事，不想让他与皇帝朝夕接近，就建议定陶太后应当另外修建宫殿。大司空何武说可以住在北宫。皇帝听从何武的意见。 北宫由子房妇道通到未央宫，傅太后果然从妇道早晚到皇帝住所，请求称尊号，宠爱亲属，使皇帝不能按正道行事。高昌侯董弘迎合旨意，上书说秦庄襄王的母亲本是下士，但被华阳夫人收养，等到即位后两人都称太后，应当立定陶共王后为帝太后。事情交给有关部门处理，大司马王莽、左将军关内侯领尚书事师丹弹劾董弘说，知道皇太后是最尊贵的称号，天下统一，却引用王秦的势力作为比喻，误导圣朝，不是应该说的话，大不道。皇帝刚即位，谦虚退让，采纳王莽、师丹的意见，将董弘贬为庶人。傅太后大怒，要求皇帝一定要称尊号。皇帝于是禀告太皇太后，下诏尊定陶公王为公皇。五月丙戌日，立皇后傅氏，是傅太后堂弟傅彦的女儿。下诏说，春秋认为母亲因儿子而尊贵，应当尊定陶太后为公皇太后，丁姬为公皇后，各自设置左右詹事，实意如同长信宫、中宫。追尊傅太后的父亲为重祖侯，丁姬的父亲为包德侯，封舅舅丁明为阳安侯，舅舅的儿子丁满为平州侯，皇后的父亲傅彦为孔乡后，皇太后的弟弟侍中、光禄大夫赵卿为新城侯。太皇太后下诏让大司马王莽回到府地，避让皇帝的外戚。王莽上书请求退休，皇帝派尚书令下诏启用王莽，又派丞相孔光、大司空何武、左将军师丹、卫尉傅喜禀告太皇太后说，皇帝听说太后诏令，非常悲伤，大司马如果不启用，皇帝就不敢听政。太后于是又让王莽任职。成帝时期，正帝音乐尤其盛行，黄门著名乐师秉强、景武等人富贵显赫于世，贵戚甚至与皇帝争抢女乐。皇帝从做定陶王时就厌恶这些，又生性不喜好音乐。六月，下诏说，孔子不是说吗，放弃郑国音乐，郑国音乐淫秽，取消乐府官。交际音乐和古代兵法五乐在京中的不是郑国、魏国的音乐，逐条奏报改属其他官员，被取消裁撤的超过一半。然而百姓沉浸其中已久，又没有制作雅乐来改变，豪富官吏百姓依然沉溺其中。王莽推荐中磊校尉刘兴有才能德性，任侍中，逐渐升迁为光禄大夫，受宠幸，改名为刘秀。皇帝又让刘秀主管五经，完成他父亲未尽的事业。刘秀于是总会群书，上奏其七略，包括吉略、六艺略、诸子略、诗赋略、兵书略、术数略、方技略，共六略，38种，596家，13269卷。他叙述诸子分为九流，儒家、道家、阴阳家、法家、名家、墨家、纵横家、杂家、农家，认为这九家都起于王道衰微之后，诸侯以武力相争，当时君主好恶不同，所以九家的学说蜂拥而出，各持一端，推崇自己所好的，以此游说迎合诸侯。他们的言论虽然不同，就像水火相灭也相生，人与义、敬与和相反，却互相成就。义说天下同归而不同路，一致而百虑，如今各家学说发挥所长，用尽智慧探究其宗旨，虽有片面不足，但综合其要点，也是六经的分支和留意。假使这些人遇到圣明君主，得以折中，都是辅佐之才。孔子说，礼失而求诸也。现在离圣人时代久远，道术缺失废弃，无处再寻找，这九家不是比民间更好吗？如果能修习六艺之术，而参考这九家的言论，舍短取长，就可以通晓天下万方的策略了。河间惠王刘良能继承献王的品行，母太后去世，按礼仪服丧，下诏增封一万户作为宗室的表率。当初董仲舒劝说武帝，认为秦国采用商鞅之法，废除井田，百姓可以买卖土地，富者田连阡陌，贫者无立锥之地，现役有君主般的尊贵，乡里有公侯般的富有，小民怎么能不困苦。古井田法虽难立即实行，但应稍接近古制，限制百姓占田，以救济不足，堵塞兼并之路，废除奴婢，除去擅自杀人的威权，减轻赋税，省去徭役， 以宽解名利，然后才能治天下。到皇帝即位，士丹再次建议，如今几代太平，豪富官吏百姓资产数万，而贫弱更加困苦，应当略加限制。天子将此事交给公卿讨论，丞相孔光、大司空何武上奏请求，自诸侯王、列侯、公主占田各有限额，关内侯、官吏、百姓占田都不得超过30顷，奴婢不得超过30人，期限3年，违反者没收充公。当时田宅、奴婢价格下跌，贵戚和近臣都不方便，诏书说暂且等待以后，于是搁置不行。又下诏其第三副官，各官织造起绣，难以完成且伤害女工的东西都停止，不要制作输送，废除任子令和诽谤抵欺法，掖庭宫女30岁以下出嫁，官奴婢50岁以上免为平民，增加300石以下官吏的俸禄。皇帝在未央宫设酒宴，内者另为傅太后设帷帐，座位在太皇太后座位旁。大司马王莽巡视，则被内者令说定陶太后是藩妾，怎能与至尊并列，撤去帷帐，另设座位。傅太后听说后大怒，不肯赴宴，非常怨恨王莽。王莽又请求退休。秋季七月丁卯日，皇帝赐给王莽黄金500斤，安车4马，让他罢职回府。公卿大夫大多称赞他，皇帝于是加以恩宠，设置中皇门为王家服役，每10天赐一次餐。又下诏增封屈阳侯王根、安阳侯王顺、新都侯王莽、丞相孔光、大司空何武的食邑各有不同，任命王莽为特进，给侍中每月初一、十五朝见，礼遇如同三公。又让洪阳侯王立返回京师。傅太后的堂弟右将军傅喜，喜好学问，有志向，品行。王莽被罢退后，众人寄望于傅喜。当初皇帝给外戚加官进爵时，只有傅喜保持谦虚，称病不出。傅太后开始参与政事，多次劝谏他，因此傅太后不想让傅喜辅政。庚午日，任命左将军师丹为大司马，封高乡亭侯，赐给傅喜黄金100斤，上交右将军应寿，以光禄大夫身份养病。任命光禄勋淮阳人彭勋为右将军。大司空何武、尚书令唐林都上书说，傅喜品行修养纯洁，忠诚忧国，是朝廷的辅佐之臣，如今因卧病一旦被遣归，众人失望，都说傅氏贤子因议论不合定陶太后，所以被退位，百官无不为国家感到遗憾。忠臣是国家的卫士，鲁国因既有而治乱，楚国因子欲而轻重，魏国因无忌而退敌，项羽因范增而存亡，百万之众不如一个贤人，所以秦国用千金离间廉颇，汉朝用黄金疏远亚父。傅喜在朝是陛下的光辉，也是傅氏兴废的关键，皇帝也很看重他，所以不久又禁用他。建平侯杜业上书指责屈阳侯王根、高阳侯薛轩、安昌侯张宇，并推荐朱伯。皇帝年少时听说王室骄奢，心中不喜，但因为刚即位，暂且优待他们。一个多月后，司隶校尉谢光上奏屈阳侯王根在先帝陵墓未建成时，公聘曲园掖庭女乐舞官殷言、王妃君等人设酒歌舞，以及王根兄子成都侯王旷也聘曲园掖庭贵人做妻子，都无人臣之礼，大不敬不道。于是天子说，先帝对待王根、王旷父子极为优厚，如今却背恩忘义。因王根曾建议立嗣之策，遣返封国，免去王旷为庶人，遣回原郡。王根及王旷父亲王商所举荐的官员都被罢免。九月庚申日发生地震，从京师到北边郡国30多处，毁坏城郭，共压死400多人。皇帝因灾疫询问代诏李寻，李寻回答说，太阳是众阳之长，人君的表象，君主不修德性，太阳就失去长度，昏暗无光，近来太阳尤其不明亮，光辉被侵夺失色，邪气环绕，红泥多次出现，小臣不知内廷事，私下通过太阳观察陛下，一直操守比出即位时衰减多了，希望陛下秉持乾纲之德，坚定志向，遵守法度，不要听信女宠和邪臣的姿态，对众保姆乳母的甜言巧语和悲伤托辞坚决不听，努力遵循大义，杜绝小不忍， 实在不得已，可赐给财物，不可私下授予官位，这确实是皇天的禁忌。我听说月亮是众鹰的首领，象征后妃、大臣和诸侯。近来月亮多次变化，这是母后干预朝政、扰乱朝纲的征兆，阴阳都受到伤害，两者都不便利。外臣不了解朝廷事务，私下相信天象，既然这样，近臣已经不值得依靠了。希望陛下亲自寻求贤能之士，不要勉强自己厌恶的人，以尊崇社稷，加强本朝根基。我听说五行以水为根本，水平则准平，王道公正修明，百川就会治理，脉络通畅，偏私失纲就会泛滥成灾。现在如水、饮水泛滥，与雨水一起成为百姓的祸害，这就是《诗经》所说的百川沸腾，过失在于皇府亲士这类人。希望陛下稍微抑制外戚大臣。我听说大地之道柔顺沉静，这是阴性的正常表现。近来关东地区多次地震，应当致力崇上阳，抑制阴来补救过失，稳固意志，树立威严，断绝私人请托之路，选拔禁用阴才，罢退不称职的人，以加强本朝。本朝强大，则精神可以折冲御敌；本朝弱小，则会招致灾祸，被邪谋所欺凌。听说从前淮南王谋反时，他所忌惮的只有汲黯，认为公孙弘等人不足挂齿。公孙弘是汉朝的名相，当今无人能比，尚且被轻视，何况没有公孙弘这类人呢？所以说，朝廷没有人才，就会被贼寇所轻视，这是自然的道理。其都尉平当奉命管理河堤，上奏说，九河如今都已堵塞淹灭。根据经义，治水有疏通河道、加深河床的说法，而没有筑堤防堵塞的记载。黄河从魏郡往东北方向多次泛滥决口，水势痕迹难以分明，四海之众不可欺瞒，应该广泛寻求能疏浚河道的人。皇上听从了他的建议，代诏假让上奏说，治理黄河有上、中、下三策。古代建立国家，安置百姓，划分土地，必定留给川泽一定的空间，测量水势达不到的地方。大川不设堤防，小水得以流入，低洼之处筑成碑塘，作为沼泽，使秋水有地方停留，左右游不宽缓而不紧迫。土地有河流，就像人有嘴巴。治理土地而堵塞河流，如同制止小孩啼哭而堵住他的嘴，虽然能立刻止住，但他的死也马上就会到来。所以说，善于治水的人疏通河流，使他顺畅；善于治理百姓的人引导百姓，使他们说话。堤防的修筑，近年起于战国，堵塞百川，各自为了自身利益。齐国与赵国，魏国以黄河为界，赵为靠近山地，齐国地势低洼，修筑堤防离河25里，河水东流抵达齐堤，就向西泛滥到赵、魏。赵、魏也修筑堤防，离河25里，虽然不是正对河道，水还有地方游荡，水按时而来，又按时而去，就会淤积成肥沃的土地，百姓耕种。有时长期无害，渐渐修筑房屋，形成村落。大水突然到来，淹没一切，就在筑堤防自救，渐渐后退成郭，排干水泽而居住，淹没自然是理所应当。现在的堤防窄的离水几百步，宽的几里，在旧大堤之内又有几重，百姓居住其间，这些都是前代所排挤的。黄河从河内黎阳到魏郡朝阳，东西都有石堤，积水使回流，100多里之间，黄河两次向西，三次向东，如此逼迫狭窄，不得安宁。现在实行上策，迁徙冀州处于水冲地带的百姓，掘开黎阳遮害亭，放黄河水向北流入大海。黄河西边逼近大山，东边逼近金堤，水势不能远泛滥，一个月自会平定。反对的人会说，如果这样毁坏城郭、田庐、坟墓数以万计，百姓怨恨，从前大禹治水山林挡路的就毁掉它，所以开凿龙门，辟开伊阙，劈开砥柱，击破碣石，毁坏天地的自然形态，这是人力所为，有什么可说的呢？现在沿河的十个郡每年治堤的费用将近万万，等到大决口，损失无数。如果拿出几年治河的费用来安置迁徙的百姓，遵循古代圣人的方法，确定山川的位置，使神和人各自处在合适的地方，而不互相干扰。况且大汉统治万里疆域，难道要与水争咫尺之地吗？ 这项工业一旦建成，黄河安定，百姓安宁，千年没有祸患，所以称为上策。如果多开漕渠在冀州地区，让百姓能够灌溉田地，分拣水势，虽然不是圣人的方法，也是补救的办法。可以从淇口以东修筑石堤，多建水门。恐怕有人怀疑黄河是大川难以控制，荥阳的漕渠足以验证。冀州渠守尽头，应当仰赖这些水门，各渠都从旁引水，汉时就打开东边低处的水门灌溉冀州，涝时就打开西边高处的水门分流河水，百姓的田地得到治理，河堤也修成了。这确实是富国安民兴利除害的办法，可以维持几百年，所以称为中策。如果只是修缮就堤，加高加厚，劳费无穷，屡次遭受灾害，这是最下策。孔光和武上奏毁庙的顺序应当按时确定，请与群臣共同商议。于是光禄勋、彭轩等53人都认为，孝武皇帝虽然有功业，但清源已尽，应当毁庙。太仆王顺、中磊校尉刘兴议论说，礼规定天子七庙，七是正常的法术，可以成为常数，宗不在这个数中，宗是变化的，如果有功德就立宗，不能预先设定数目。陈宇以为孝武皇帝功业如此显赫，孝宣皇帝又如此尊崇他，不应毁庙。皇上看了他们的议论，下诏说太仆王顺、中磊校尉刘兴的议论可行。何武的后母在蜀郡，他派官吏回去迎接，恰逢成帝去世，官吏担心路上有盗贼，后母就留下来了。身边有人讥讽何武是亲不成，皇帝也想更换大臣。冬十月，下策罢免何武，以列侯身份回封国。癸酉，任命师丹为大司空。师丹见皇上对成帝的政治多有匡正改革，就上书说，古代君王居丧时沉默不语，正是听凭冢宰，三年不改变父亲的做法。前大行皇帝的灵柩还在堂上，就官爵封赏臣下以及亲属都赫然尊贵宠幸，封舅舅为阳安侯，皇后尊号未定，就预先封他的父亲为孔襄后，调出侍中王毅、舍生校尉王涵等人。诏书接连下达，变动政事突然没有渐进。臣纵使不能明臣大义，也未能坚决辞让爵位，跟随众人空受封侯，增加了陛下的过失。近来郡国多次发生地震水灾，冲走淹死百姓，日月不明，五星运行失常，这都是举措失当，号令不定，法度失礼，阴阳混乱浑浊的应验。臣服私人情，没有子嗣，即使年过六七十，还会广泛求娶。孝成皇帝深察天命，明知道德，以壮年克制自己，立陛下为继承人。先帝突然去世，陛下继位，四海安宁，百姓不恐惧，这是先帝圣德，合乎天人之功。臣听说天威不为言咫尺，希望陛下深思先帝之所以立陛下的心意，并且克制自己身体力行，以观察群臣的从化。天下是陛下的家，宗亲何愁不富贵，不应当如此仓促，这样不会长久。师丹上书数十次，多切直之言。傅太后的堂弟傅谦在皇帝身边尤其奸邪，皇帝厌恶他，免官遣送回原郡。傅太后发怒，皇帝不得已又留下傅谦。丞相孔光与大司空师丹上奏说，诏书前后相反，天下疑惑，无所取信，臣请求将傅谦遣送回原郡，以消除奸党，最终未能遣送。傅谦又任侍中，皇帝受傅太后逼迫，都像这样。一郎耿玉上书为陈汤诉冤说，甘延寿、陈汤为盛汉宣扬深远之威，学习国家多年耻辱，讨伐绝欲不羁的君主，擒获万里之外的强悍俘虏，谁能相比？先帝嘉奖他们，多次下明诏宣扬他们的功劳，改年号，垂史册，传之无穷。因此南郡进献白虎，边境没有警备。适逢先帝病重，但仍然临终不忘，多次派上书责问丞相，催促封赏他们的功勋。只有丞相匡衡排挤不给，封赏甘延寿、陈汤数百户，这是功臣战士失望的原因。孝成皇帝继承基业，承征伐之威，不动兵革，国家无事，而大臣奸邪想专主威权，排挤妒忌有功之人，使陈汤被冤屈拘禁，不能自明，最终以无罪年老被弃。敦煌正当西域通道，让威名能折冲的臣子，转眼之间 又被智智的残余所嘲笑，真是可悲。至今出使外族的人无不陈述智之被诛来宣扬汉朝的强盛，借用别人的功劳来威慑敌人，抛弃别人的身体来快意谗言，岂不痛心？况且安不忘危，胜必虑衰，如今国家一向没有文帝多年节俭富饶的积蓄，又没有武帝引荐提拔的萧峻情敌之臣，只有一个陈汤罢了。假使后代不如陛下，尚且希望国家追录他的功劳，封墓立碑，以劝勉后人。陈汤有幸身在盛世，功勋不曾太久，反而听信邪臣鞭挞驱逐，使他流亡逃窜，死无葬身之地。有远见的人士无不思量，认为陈汤的功劳累世不可及，而陈汤的过错是人人难免的。陈汤尚且如此，即使在破断筋骨暴露形骸，仍然会被口舌所制，被嫉妒之臣所束缚，这是臣为国家尤其忧虑的原因。奏书呈上，天子让陈汤回来，陈汤在长安去世，孝哀皇帝上。建平元年乙卯，公元前六年春正月，在北地陨石16颗，大赦天下。司隶校尉谢光上奏说，臣听说徐美人和园中公使曹公都曾受孝成皇帝宠幸，生下儿子，儿子藏匿不见，臣派官吏查验追问，都得到了实情，元延元年曹公怀孕，当年十月，曹公在掖庭牛官令赦分娩。中黄门田客拿着诏记交给掖庭御丞吉武，命他将曹公收押在鲍氏狱，不要问孩子是男是女，是谁的孩子。曹公说，好好收藏我孩子的包衣，诚知道这是什么孩子。三天后，田客又拿着诏记给吉武，问孩子死了没有，吉武回答没死。田客说，皇上和昭仪大怒，为什么不杀？吉武叩头哭着说，不杀孩子自知该死，杀了也是死。于是通过田客上奏密封奏章说，陛下还没有继承人，孩子无论贵贱请留意。奏章送入，田客又带着诏记取走孩子交给中黄门王顺。王顺接受诏命，将孩子送入殿中，为他挑选乳母，告诉好好养育孩子，会有赏赐，不要让此事泄露。王顺挑选官婢张器做乳母。三天后，田客又拿着诏记和毒药给曹公喝。曹公说，果然是想让姊妹独占天下。我的孩子是男孩，额头上有撞发，像孝元皇帝。现在孩子在哪里？被杀害了，怎么能让长信公知道？于是喝药死。张器养育孩子十一天，公长李楠拿着诏书将孩子带走，不知安置何处。徐美人元延二年怀孕，十一月分娩。赵昭仪对成帝说，你常骗我说从中宫来，既然从中宫来，徐美人的孩子从哪里生出来？许氏难道要被重新立为皇后吗？愤怒用手打自己，用头撞墙壁门柱，从床上自己摔到地上，啼哭不肯吃饭，说现在要怎样安置我，我要回去。成帝说，现在特意告诉你，反而发怒，实在不可理解。成帝也不吃饭。赵仪说，陛下自己知道这事，不吃饭做什么？陛下曾自己说约好不辜负你，现在美人有子，竟然违背约定，怎么说？成帝说，约定以赵氏为准，所以不立许氏，使天下没有超过赵氏的人，不用担心。后来下诏让中黄门进言，从许美人处取走孩子，装在苇箱里，放在市市连南边。成帝与昭仪坐着，让御者与客子解开箱子的封缄，还没解完，成帝让客子和御者都出去，自己关上门，只与昭仪在屋里。一会儿开门，叫客子进来封好箱子，并下诏即让中黄门吴公拿给吉武说，告诉吉武箱子里有死孩子，埋在不显眼的地方，不要让人知道。吉武在御楼墙下挖坑埋在里面。其他喝药伤斗的事无数，都在四月秉辰赦令之前。臣谨慎查证，永光三年，男子孙忠等人发掘长陵傅夫人墓。事情经过大赦，孝元皇帝下诏说，这是朕所不应该赦免的，彻底追究，全部伏法，天下认为应当。赵昭仪侵乱圣朝，亲手杀害皇嗣，亲属应当受天诛，而他的同产亲属都在尊贵之位逼近帷幄，群下寒心，请彻底追究。丞相以下议定正法， 皇帝于是免去新城侯赵卿、赵卿兄子城阳侯赵兴的爵位，贬为庶人，将家属流放到辽西郡。一郎耿玉上书说，我听说继承皇位失去正统，废弃嫡子而立庶子，这是圣人立下的禁令，是古今最应警戒的事。然而泰伯看到季历是嫡子，便退避再三，坚决让位，隐居到吴越之地，这是权宜变通的做法，不拘泥于常法，结果让王继即位，从而尊崇了圣明的继承人，最终拥有天下，子孙继承大业七八百年，功绩超过三王，德行最为完备，因此追尊号为太王。所以世上必然有非常的变化，然后才有非常的谋略。孝成皇帝自己知道没有及时确立继承人，考虑到虽然当时没有皇子，但自己去世之后国家不能维持，权柄重大，会被女主控制，女主骄横就会贪欲无度，少主年幼则大臣不听命，世上没有周公那样辅佐的贤臣，恐怕会危害社稷，倾覆天下。他知道陛下有贤圣通明的德行，有仁孝慈爱的恩情，怀有独到的见解，能在内心决断，所以废除了后宫居所逐渐升格的旧例，断绝了微贱四子祸乱的根源，想要把皇位交给陛下以安定宗庙。愚臣既不能深入探讨安危，制定稳固的计策，又不知道推演圣德，阐述先帝的志向，反而反复核对宫内之事，暴露私生活中的细节，污蔑污损先帝因迷惑而犯的过错，造成宠妾妒忌被诛的结局，实在大大违背了贤圣远见的明察，辜负了先帝忧国的本意。论大德不拘泥于俗礼，立大功不迎合众人，这正是孝成皇帝深思远虑远超众臣之处，也是陛下圣德圣大符合上天之处，岂是当今那些庸碌浅陋的臣子能比得上的。况且褒扬推广君父的美德，匡正补救以往的过错，是古今通行的道理。事情不当场坚决见证，防患于未然，而是各自顺从阿谀以求得宠，等皇帝驾崩之后，尊号已定，万事已毕，才追究那些无法挽回的事，揭发那些隐微的过错，这是臣深感痛心的。希望陛下交给有关部门讨论，如果像我所说的那样，应当向天下宣布，让所有人都明白先帝圣意的由来，不然的话，白白让诽谤议论上及先帝陵墓，下流传到后世，远传到蛮夷，禁播于海内，实在不是先帝托付后世的本意。孝子善于继承父亲的志向，善于成就他人的事业，希望陛下明察。皇帝也认为太子颇得赵太后之力，于是不再追究此事。傅太后感激赵太后，赵太后也归心于他，所以太皇太后及王氏家族都怨恨他们。丁酉日，任命光禄大夫傅喜为大司马，封为高武侯。秋季九月甲辰日，余地有两颗陨石坠落。郎中令灵包、黄门郎段友等人又上奏说，定陶共皇太后、共皇后都不应再沿用定陶藩国的名称来冠于大号之上，车马衣服应该都符合皇的意思，设置二千担以下的官吏各自供职，还应该为共皇在京师立庙。皇帝再次将此事交给朝臣讨论，群臣大多顺承旨意说，母亲因儿子而尊贵，应该立尊号以增厚孝道，只有丞相孔光、大司马傅喜、大司空师丹认为不可。师丹说，圣王制定礼法，取法于天地，尊卑是用来端正天地位置的，不可混乱。如今定陶共皇太后、共皇后以定陶共为号，是母亲随从儿子、妻子随从丈夫的意义，想要设立官署、设置官吏、车马服饰与太皇太后等同，这不是用来明确尊吾二上的道理的。定陶共皇的号式已经先前确定，按义理不得再改。礼制规定，父亲是士，儿子是天子，用天子的礼仪祭祀，但施助穿饰的衣服，儿子没有尊崇父亲的道理，是为了尊重父母，作为别人的后代就是别人的儿子，所以要为所后的人服，斩衰三年，而对亲生父母降服一年，这是为了明确尊崇本祖而重视正统。孝成皇帝圣恩深远，所以为共王立了后代，让他奉承祭祀，使共皇永远成为一国的太祖，万世不悔，恩义已经完备。陛下既然继承先帝，主持大宗，承奉宗庙天地，设计的祭祀按义理不能再奉行定陶共皇的祭祀入其庙，如今想在京师立庙让臣下祭祀，这是没有主祭者，而且亲缘关系近了就应当毁庙， 空自放弃一国太祖永不毁弃的祭祀，而去行无主且当毁的不正之礼，这不是尊崇后代共皇的做法。师丹从此逐渐不合皇帝心意。恰逢有人上书说，古时用龟甲、贝壳作为货币，如今用钱代替，百姓因此贫穷，应该改换货币。皇帝询问师丹，师丹回答可以改换。奏章交给有关部门讨论，都认为用钱以来已久，难以突然改变。师丹年纪大了，忘记了自己先前的话，又附和公卿的意见。另外，师丹让蜀吏书写奏章，蜀吏私下抄写了草稿。丁傅家族的子弟听说后，让人上书告发师丹上封事时，路上行人都拿着他的奏章。皇帝询问将军及忠朝臣，都回答说忠臣不公开见证，大臣奏事不应泄露，应该交给廷尉审理。事情交给廷尉，廷尉弹劾师丹大不敬，案件尚未判决，给侍中、博士申贤、缺卿上书说师丹的经学品行无人可比，进士大臣能像师丹这样的很少。他因愤懑而呈上密封奏章，来不及深思远虑，让主簿书写，泄露的过错不在师丹，因此贬黜他，恐怕不能服众心。皇帝将申贤、缺卿各降二级，于是下册书罢免师丹说，朕认为你地位尊贵，责任重大，你却心怀欺诈，迷惑国家，进退为命，反复无常，朕身为你感到羞耻。因你曾担任过师父，不忍心交给司法官处理，上交大司空高乐侯应受，免职回家。尚书令唐林尚书说，我私下看到罢免大司空师丹的册书，言辞太过深切痛切，君子作文为贤者隐晦。师丹的经学是当世儒者宗师，德性是国家的老臣，亲自教导陛下，位居三公，所犯的过错很小，海内未见他有大过。事情已经过去，免去爵位太重，京城中有识之士都认为应该恢复师丹的爵位实意，让他参与朝会，希望陛下考察众人的心意，以此安慰师父之臣。皇帝听从唐林的话，下诏赐师丹关内侯的爵位。皇帝采纳杜业的建议，召见朱伯，启用他为光禄大夫，升任京兆尹。冬季十月壬午日，任命朱伯为大司空。中山王姬子幼年有目疾，祖母冯太后亲自抚养照看，多次祈祷神灵消灾。皇帝派中郎业者张游带医生去治疗。张游素来有狂疫病，病发后愤怒离去，向西回到长安。尚书暗侧责问张游擅自离开的情况，张游害怕，于是诬告说中山太后诅咒皇帝和傅太后。傅太后与冯太后一同侍奉元帝时，一直怨恨他，于是派御史丁玄去查验。几十天没有查到什么，又派中业者令史力去审理。史力接受傅太后的旨意，希望封侯，审讯冯太后的妹妹冯袭及弟袭君之，被逼死的有几十人。诬奏说诅咒图谋杀害皇帝，立中山王。责问冯太后，她不认罪。史力说当年熊扑上殿时多么勇敢，如今怎么胆怯了。冯太后回去对左右说，这是宫中话，前朝的事官吏怎么知道，这是想陷害我啊。于是服毒自杀。宜乡侯冯参、君之、冯袭的丈夫及儿子当连坐的，有的自杀，有的被处死，总共死了17人。众人没有不同情他们的。司隶孙宝上奏请求重新审理冯氏一案，傅太后大怒说，皇帝设置司隶主管监察我，冯氏反叛之事清楚，却想挑剔张扬我的恶行，我应当受处罚。皇帝于是顺从旨意，将孙宝下狱。尚书仆射唐林为此争辩，皇帝认为唐林结党营私，将他降职为敦煌于责战后。大司马傅喜、光禄大夫公胜坚决争辩，皇帝替他们向太后说情，释放了孙宝，恢复其官职。张由英率先告发，赐爵关内侯。史力升任中太仆。